我们从今天开始进入诗篇，来看诗篇第一篇：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多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皮被风吹散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诗歌智慧书诗篇是教会信徒的最爱，灵修的最爱。不过你留意的诗篇呢，实际上不是只有诗篇才有，从创世纪历史书里面就有诗歌体的。创世纪第二章，上帝让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，亚当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因他称为他女人，因为他是从男人当中的肉取出来的。那是个诗歌体，赞美上帝的创造。雅各给十二个儿子的祝福跟弥赛亚细罗有关，创造论跟救恩论是诗歌体的重要的原因。在出埃及记十五章，米利安跟摩西唱过红海之歌，救恩论有关，那也是诗歌体。民数记第十章，旷野当中约柜前行，因为上帝的同在，因此也是诗歌体。巴兰之歌，摩押王找巴兰要来做主以色列人，上帝赦入，让巴兰的咒诅变成祝福，上帝有主权，上帝有救恩，也是巴兰之歌诗歌体成书的关键。生命记32、33章，摩西之歌，对于十二支派，对以色列人，上帝对他的百姓的爱。四世纪第五章，上帝借着底波拉救以色列人出仇敌的手中的时候所用的赞美诗。撒母耳上第二章，哈拿生了孩子之后呢，哈拿之歌，赞美上帝，你给我孩子。这些都是诗歌体在旧约里面已经有的诗篇。因为上帝的救赎，因为上帝的创造，因为上帝的赦入，他的保守，他的怜悯，上帝的百姓的将来。简单来说，用新约的术语就是创造论、救恩论、教会论、末世论，这些有关的会变成诗歌体。早期的诗歌，他们其实是以色列所固有的，开始是口传，后来变成文字写下来的成册。像民数记21章17到18节的景歌，就是先口传，再笔录，再成册。诗歌体呢，其实是犹太人希伯来人表达内心感受的重要工具。它呢有几个特征，它是人对上帝的祷告，它是人对上帝的赞美，它也是信徒敬拜上帝的累积，激发信徒对上帝国度的盼望，它反映基督来前神儿女对上帝的信靠，是列祖他们经历到上帝的创造、上帝的全能、上帝的救赎、上帝的计划所流出的声音，也是属神的百姓历世历代，包括大卫，包括所罗门王，包括亚撒，这些人呢，因为向上帝祷告、赞美、感恩、累积信靠，所以诗歌里就非常多。所以有赞美诗，有信靠诗。简单来说呢，诗篇是人对神的话，是可以直接跟上帝沟通的管道。还有呢，神对人的道，它也是上帝对个人跟团体说话的声音，是双向。加尔文称整个诗篇是灵魂的剖析，它也是新约引用旧约很重要。除了五经以赛亚书以外呢，诗篇被新约常常引用。150篇我们如何读它呢？从解经史角度来看，基本上三个原则。第一个，神学解经。早期教父到中古世纪，到马丁路德，到加尔文呢，他们比较注重神学解释。虽然这些人非常注重历史背景，可是用在属灵教会的意义上面，比较喜欢看重灵异方面的。第二个方式是历史读法。诗篇里面是有一些历史的， 从第三篇开始，那个序讲到大卫逃避他的儿子亚沙龙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也是，前面都是写的大卫的诗，教会的营长。十八是大卫呢逃离扫罗的手，所以你就发觉呢，跟大卫有关的呢，把它摆在一起的过程当中呢，会加一点序。那因此有些人就开始给诗歌体背后重整。大卫是什么时候亚沙龙或是扫罗追杀的时候呢写下这些诗篇，这种历史读法比较不关心文本，而比较关心重整背后的历史。这样重整历史呢，其实是有它的优点，好让我们知道说大卫确实在那个时候确实写过这些诗篇，诗篇绝对是有它的历史的痕迹为基础，绝对不是凭空的。不过呢，它有它的缺点。扫罗追杀很长哎，撒母耳上啊，整个下半段，你完全不能有把握说是什么时候写的，是哪一章的时候大卫写诗篇十七章，历史背景很有限，你可能会解错里面的东西。最好的例子，137篇第七节说，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人说拆毁，拆毁，直拆到根基。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这仇。犹太有一个拉比叫 Radek， 把这个第七节拆毁耶路撒冷的以东人，他把它解释成呢，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的将军提多，这个问题就大了。因为另外一个拉比叫 Eben Isra， 他正确的解出提多并非以东人，这个诗篇是第一圣殿，但是呢 Radek 把它解成是第二圣殿，差600年，时代错。这种时间的落差误解给整个解经过程当中就没有办法控制，历史的资料这么有限，你可能会穿凿附会而离开经文的意思。这就进入到第三个读法，文学读法，看经文如何被摆在一起。经文如何呢？用第一个同一平行，诗篇九十篇非常多同一平行，主啊你世世代代从亘古到永远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未曾造成，这是平行。第三节，死人归于尘土，世人要归回，这两句是平行。第四节，已过的昨日，夜惊的一更，这两句是平行。第七节，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怒气而惊惶，也是平行。第八节，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，一句话讲两次的平行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，谁晓得你的愤怒呢？这是平行。十五节，我们受苦的日子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这是平行。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。诗篇九十篇里面很多同意平行，一句话讲两次。诗篇第一篇也一样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连续讲三次，也有反义平行。比如说诗篇九十篇呢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，这是反义。求你让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，很早的一生一世，反比反义平行，甚至有综合在一起的。第五节，如水冲去，如睡一觉，如生长的草。第十节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，劳苦愁烦转眼成空，已经混在一起。简单来说，这些文体的方式帮助我们了解诗篇，最好的方式是文学为本，有一点点历史的证据帮助，但它绝对不是主体。然后呢，最后给他神学阐述，看这个作者如何文以载道。诗篇第一篇就是如此。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刚讲的是平行，第六节是反义平行。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，这是反义平行。五节是综合的对仗或平行，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，恶人跟义人混在一起。诗篇第一篇帮助我们了解呢，没有任何历史背景，但是仍然有神学的供应，神学的论述。五经历史书像根树干， 因为五经为基础再来建立先知书，这个真的是像花朵，诗篇是花朵当中的花朵，可是花朵开始的第一篇却讲根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它帮助我们了解啊，没有根的树是不能开花结果的，没有根经不起风暴的，树木的美来自根，你我要有上帝的根。第一篇在谈根茎类，它帮助我们了解呢，成长的关键在于根，怎么样种就怎么样收。我从六个重点来看看这神学的论述有什么要帮助我们，怎么样种就怎么收。第一个论述，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重要，树的成长在根，就好像马太福音第七章盖在磐石上面，花就像以赛亚书四十章六到八节一样，花会过去，草会枯谢，人就像这些会过去的，但要有根，有根就不怕风浪。这牵涉到价值观，你到底看根还是看外面，你看钱还是看灵魂，你如果要嫁女儿是要嫁给一个外面长得很不错里面没有根的人，还是嫁给一个里面有生命有根的人，虽然二三十岁的时候仍然在挣扎，可是他下半场被上帝用，你要看哪一种呢？你不能单单只是看到外表，苦难是熬炼出高贵的品格的，风雨把外面的树看起来刷掉，里面的根更扎实。历史人物像但丁、米开朗基罗、班扬，像贝多芬、莫扎特，这都是苦难熬过以后所写的诗歌，所写的作曲艺术化更精彩。第二，开车的安全度决定在态度。第一节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位置，三个重复，不从、不占、不坐。从哪里？心、计谋，你的思想，然后呢就站着行为，然后坐着生活，它是一步一步下去的。思想决定力量，行为这是你生活的一部分，这三个步呢基本上它在受交通规则，它好像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它很像呢伊甸园里面上帝告诉亚当，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。开车照交通规则，不要闯过红灯，闯过安全岛，不要说我要很自由，你要听他的，而且从心里面开始听，我要敬畏你，我不要随心所欲。你一定要知道开车的安全度是你对上帝话语的态度。第三，健康就会成长，但需要时间，按时候结果子，葡萄树要在枝子里，多久之后结果子上帝知道，重要的是关系连结在里面，顺服上帝的时间表，灵修祷告像一棵树在溪水旁边，自然按时候结果子，什么时候结果子是上帝的事，什么时候上帝要用你是上帝的事，但你一定要健康，更重要是跟上帝连结好关系，不要离开他，离开他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有人这么说，那些只在星期天呼唤天父的人，在一星期余下的日子活得像孤儿，天天靠近他。第四，成长需要浇灌跟属灵伙伴，你要被上帝用吗？喜爱神的话，昼夜思想，你同时呢要浇灌开始成长，在一棵树在溪水旁边长根，最好长多一点，有红木啊，听说是30公尺高，可是它有个特征，根连结在一起，它能够成长，原因是因为呢它有属灵伙伴，你需要属灵伙伴。大卫跟所罗门王都犯了罪，但大卫犯了罪呢跟所罗门犯罪结局不一样，大卫犯了罪悔改，上帝还怜悯他预备建圣殿，所罗门犯了罪，国家分成两半，相继被掳。差别在哪里？大卫犯了罪之后有一个拿单劝他悔改。留心，你需要属灵伙伴，让你向上帝靠近的人是你真正的朋友。第五，不会有结果的不要耕耘，恶人并不是这样，像糠皮被风吹散， 你现在所做的堕落败坏会让你进入堕落里面的，因为会时间会淘汰掉啊。最后第六，生命期末考在末世受探的时候，第五节，审判的时候，恶人站立不住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，会有末世。这本书不只谈创造论，末世论，上帝行审判，你有一个永恒观，让你这一生命像一棵树，放在神的话、河水、圣灵、神的道，结果子，吸它，渴慕它，被它预备，才有办法开花结果。你的根怎么种就怎么收。低头祷告，亲爱的主，帮助我们连结在你里面，帮助我们渴慕你的同在，帮助我们爱慕你的话，帮助我们不要离开你，帮助我们守交通规则，拒绝堕落，让圣灵主导我们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门。